近日，在中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相继发生震惊社会的群体事件。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激起上千受害储户集会抗议。20多个省市的烂尾楼业主宣布以停贷的方式维权。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国经济哪些系统性的风险。我们今天邀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来分享他的看法。廖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先从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来谈起哈。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持续发酵了数月了。从4月份开始呢，就有多家的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是发现没有办法在线上取现了。那当他们想要到线下，也就是到这些实体的支行去取款的时候呢，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能不能先请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没有办法从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是的，这次会发现这个这个金融问题，就是银行不让存款人提款，甚至有滥用这个健康码抗议这个限制抗议者的行动，这些事情都让人匪夷所思。那目前就是一个河南的保监局还有地方的金融监管局已经发出公告，表示说这次的问题呢，是因为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河南安徽5家村镇银行，透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和资金掮客等方式来吸金，并且是这占用公共资金。那追根究底来讲，是中国在金管方面是出了很大的漏洞。这些村镇的这个银行门槛很低，只要人民币大概100万到300万的注册资本就可以成立，因此遍布在许多的这个乡村村镇，成为很多基层民众所依赖的这个财务机构。到2021年底呢，中国村镇银行它差不多1650家，那占银行总业的差不多36%，所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这个中国金融机构的一个根本。那在这个风波之前呢，这些乡镇银行一直都是被认为是一个低风险的机构，因此因为储蓄和贷款都是小额的，那民众投资行为也相当的保守。那所以说这次发生的这个暴雷事件也是震惊整个不只是中国，甚至全世界。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反映出来中国金融监管当中有一些问题，能不能具体来谈一谈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的，这些监管不力呢，就是说在这个法规是有的，这些金融法规是有的，也就是禁止这些财团或是说银行私自在存款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挪用他们的这个存款。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财富集团竟然可以在存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占用甚至挪用甚至把他们的这个资金拿来这个做其他的投资，这个就表示说这个在监管上面是出了相当大的一个漏洞。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群体事件，甚至是流血事件。那中国当局目前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小额垫付，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啊，比如说这笔钱应该由谁来出，那哪些储户能够拿到钱，哪些拿不到，这些分配公平等等。那您如何来评价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所以我们在电视媒体上看到这些民众为了自己的这个财产提出抗议，但是受到很大的拦阻甚至攻击。那让他们在开始对于这个政府在他们受到不公平冤屈或是待遇的时候，能不能为他们挺身而出，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目前这个事件就像主持人说，已经延烧一段时间了。目前监管单位就是仅对于5万块以下的客户开始垫付，这样子处理感觉是有点速度太慢范围过窄，并且金额过小。这个方案其实是有点急救章，但是某些方面来讲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整起事件其实是牵涉到犯罪行为，因为牵涉到犯罪行为就是必须有认定的过程，比如说这些被侵占的钱是不是全部都属于犯罪机构所造成的，那这些被侵占的钱一旦被犯罪事实属实的话，就必须要根据被侵害的部分来追赃，那弥补受害的损失。那如果是存款只是被波及的一些正常存款的话，那应该就是由这些所属的乡镇银行来偿还，如果没有能力偿还他们破产的话，就依照破产法处理。那中国的存款有一个存款保险可以给付，最高达到50万人民币因此如果说这整个事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那就是最后因为是牵涉到犯罪事件，所以说最后的责任厘清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是。那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美国会如何来解决？那其实在金融机构的这种暴雷的事件在美国也出现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案例？那美国是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事件的？那美国又从这些事件当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
是的，美国最早就是算是一个啊最早成立一个这样子一个保险制度的一个国家，他们有一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全名叫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简称为 FDIC。它其实是很早成立，在1933年的时候成立的。那时候成立的背景呢，是因为美国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的时期，在这四年里面，在1929到1933年之间，就有9000多家银行破产，然后各个银行产生严重的挤兑，因此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银行法案，就成立了这个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人民存款的保障，主要是这个保护存款者免于受到银行破产而产生的损失。因此只要你以存款的银行是 FDIC 的会员，每家银行的会员的保险额上限是$25,000，存款人不需要申请额外这个交保费，那任何人存款都可以获得 FDIC 的保障。那不一定啊，甚至你不一定要是美国的公民或是居民，所有你只要在存款有钱在银行里面，就是保护。那这样子一个机制呢，就发挥了很好的稳定效果。在1933年之后呢，每年破产的银行家数少于10家。那从34年之后营运以来，没有任何的存户在 FDIC 的保障下产生任何的损失。
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中国也有这个存款的保险制度。那如果对比美国的制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中国的这个存款保险制度是不是还不够完善呢？
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其实也是仿效美国的 FDIC， 也就是在银行倒闭的时候，对中国公众的这个存款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那中国的这个保险制度最高赔偿金额是人民币50万元。那中国存款保险甚至还规定说，基金管理机构在银行倒闭发生日7日内要补足这个存款。但是我想这个法令归法令，执行面还是另外一回事。就像这一次这个河南的事件，银行的事件也是法令其实是有明确规定，不可以任意挪用存款人的这个资金，但是还是发生，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在监管方面是比较问题是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烂尾楼业主的这个停贷潮哈。截止到目前呢，这场停贷潮已经涉及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内的20多个省市的300多个烂尾楼盘，那涉及资金是高达上万亿元。首先能不能先来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么多的烂尾楼？
是的，这个烂尾楼问题好像就是无独有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那涉及的资金就像主持人说涉及差不多上亿元。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资金链断裂。为什么会造成在这个时间点造成资金链断裂呢？其实这个原因其实是起因于差不多2年前，在2020年底那时候，中国政府开始严控房地产市场，不准银行综合授信严禁资金以各种方式绕道进入房地产市场。这对于很多长久以来用无限制的高杠杆模式经营的中国建商来讲，无疑是判了死刑。在这么多建商里面，最大的我想大家应该都晓得，就是恒大。恒大是最大的玩家。恒大在数百个城市上有上千个建案。那恒大长期以来以这个所谓的三高模式，就是高周转、高负债和高杠杆的模式来迅速累积财富。所以2020年以来的这个房地产管控，可以说是让恒大废了武功。这一下子三高模式的金鸡母不生金鸡蛋了，资金也周转不灵了，就造成这样的事件。那从恒大开始就产生骨牌效应，毕竟恒大有太多的包商、其他的建商，还有往来的金融机构。那恒大这个高杠杆引擎一旦停摆，其他靠着恒大为主的建商、往来的银行也产生资金调度困难，变成工程无法继续。那这中间再加上疫情来临，中国经济开始减缓，也就是造成这个资金链断裂，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烂尾楼。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些受害的业主不惜个人信用记录受损，也要停止偿还房贷。那由此是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停贷潮。刚才您提到，从恒大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了一系列的骨牌效应。那当停贷潮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个骨牌效应呢？
这肯定是会的。假设我今天是这个受害的业主之一，我今天如果已经付了头款，那看到我的房子盖了一半之后就没有下文，那我当然是心急如焚。毕竟房子是大部分民众的最大资产，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有些消费者干脆停贷，甚至就不惜损害自己的信用记录也要停贷，那就是不缴贷款，就是想要有一个停损点，因为看着这个房子真的是这个成交日遥遥无期。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消费者不缴贷款， 银行就把这个抵押品，也就是这些房子收回，然后再收回来拍卖。但是今天的情况是啊，这个房子根本还没有盖好，就是根本还没有一个是一个成品的情况。你即使这个银行把这些盖到一半的烂尾楼收回来拍卖，也没有人买，也就造成这个啊，就是造成这很多的烂账。那一旦消费者停止付款，也会造成银行的倒账的问题。那银行没有抵押品可以收回，那数量一大的话，银行的这个存款准备将会低于这个法定标准，那这会造成更大的这个金融体系问题，可以说不可不慎。
嗯，所以不仅带来的是这个房地产的不稳定，还包括金融不稳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危机之下，中国官方当然也在谈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那其中就他们主要谈到说让烂尾楼活起来。您觉得盘活烂尾楼的关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就像是这个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造成烂尾楼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资金链断裂，所以说在这个关键就是要把这个断裂的资金链连起来。毕竟这些建筑都是已经在新建或是已经快接近完工的情况，那并非是完全没有盖，因此我认为只要资金到位的话，这些烂尾楼应该是可以恢复正常运作。那现阶段中国各级的政府应该会出面，毕竟中国现在的这个感觉这个新闻也越来越多，透过互联网大家看到这个也是从经济问题甚至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了。所以说中共他们当局应该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那最有可能解决方式呢，可能就是用借贷的方式向开发商提供资金，要求开发商优先把这些烂尾楼问题处理并且交屋，之后政府再来协商，跟这些厂商协商如何来偿还。毕竟这一旦连锁效应一旦启动，不只是不动产，连金融机构也都遭殃，到时候后果就是真的是不堪设想。那虽然这个事件看起来目前是越演越烈，但是我认为在中央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短期内止血，但是我想接下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毕竟要介入就要投入很大的资金。这个情况就像美国在2008-2009年投入上万亿元的这个纾困最主要就是这一招之后中国的经济成长一定会从迅速成长变成缓步成长，这对于不断追求 GDP 成长数字的中国而言将会有更大一场风暴酝酿当中。
刚才您说向开发商来提供资金我想再追问一下，谁向开发商来提供资金？这笔钱是要由财政来出吗？
提供资金这个当然就是完全就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完全是要界定说这个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因为今天这个河南的这个事件是有犯罪事件，但是如果是只是单纯的单纯银行倒闭事件的话，那每个银行在就像这个保险制度里面它每个银行有付出一个保金，所以中央的这个保险单位他们是有钱足够来支付这些保金的。那如果说真的不够的话，我想中央也是会愿意用财政扩张的方式来支出。
当然村镇银行暴雷和房地产业的这个停贷潮看起来像是这个独立事件，但其实这中间似乎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哈。如果我们把它们联系起来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反映出来中国经济的哪些系统性的问题呢？
其实这两个问题，主持人这个两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村镇银行的暴雷和房地产停贷看起来是两个独立事件，但是其实有共同的根源。这根源是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盲目追求经济数据，另外一个是管控不力。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是这个长期盲目追求经济数据。那多年以来这个很多地方中国是追求 GDP， 就是这个国内生产毛的成长。那地方政府关于有升官的需求，比如说从市长升迁到省长，那取决于他对于这个 GDP 增长贡献多少。那如果要快速对 GDP 增长有贡献的话，那可以寻求企业这个投资，还有诸多考量因素。那所以说在过去几年呢，中国房地产其实仿效香港方式，由政府切割地块，对外公开招标，把土地经由这个经营权卖给开发商。那结果就是说地方政府就是因为财政预算因为这些土地销售而溢注这真的是可以看到说他们在用在发展基础建设和社会保障。那中国也得以实现 GDP 高增长，因此只要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建商、投资人就是三方受益。但是过去十几年来房价一度飙涨，大家都相信说投资房地产稳赚不赔，银行虽然有放款上限，但是因为保证收益也乐于借贷。但是在我刚才讲到说这个2020年开始这个整个情势就开始逆转。但是我们看到2020年的全国这个卖地的收入高达8.4万亿人民币， 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这个差不多44%，跟占地方财政收入84%。所以说地方政府这个长期依赖这个卖地收入，这个问题就是恶性循环，一旦这个引擎停下来就难以截断。
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管控不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法令是在那里，但是管控不力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嗯，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